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再来唱歌。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啊，迎接见证的目的，这里有写四点。第一个就是要了解迎接的奥秘。第二点呢，是要辨别主领他的正邪邪恶，和我们有没有利害关系。第三点呢，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更坚固更好过。那讲到第四点，第四点就要避免异端以后攻破魔鬼的诡计。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二章这里啊，保罗写信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第九节，这不法的人乃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假虚假的启示第四者，并且在那纯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神心，使他们回见。这里所记载的就是说，魔鬼会利用这些不法的，所谓不法就不义不正当的这些人，撒旦的运行借着这些，你看那个画符念咒鸡头意义师相应师，他们心里面都怀着诡诈，他重要的是要你的钱，重要是要你的钱，捏造事实诡诈说谎很残忍，不论是项链也好，地理师也好，化无链状，他们的德性不好，德性的品德不好。那这些人呢，是撒旦的运动，就撒旦利用这些人行各样异能神迹，异能神迹就是超乎平常的人的能力，异能。化无念就是超异能，神迹，这个神迹本来是从神来的能力，但是呢，他冒充，他这个就是从神来的能力，也是会验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不是说他不能行歧视，是从虚假的神，行一些奇怪的事情。奇怪的事，比如说韩国大概三四十年了，我们已经去了当总统，有一次那个总会有公文来说，有一个信徒遇到有这种事，就是有一种那个基督教，他们呢开着车到处去逛菜市场也好，公共场所火车站什么公共市场，他就说你有罪，你说乱说，你不相信你优先接着看看，一点红红，这个叫做歧视。他说吓到了，怎么会这样，撒旦的运动，说你有罪啊，有证据啊，那看大点小点，那怎么办？再走了赎罪，钱拿来5500，看他随便他讲，钱拿来那个红点就会消失，很奇怪，这个就是说歧视，虚假的歧视，但是没有证据啊。只有凭他讲，还有说有一个基督教，他说圣灵好像鱼， 他手里一样毛毛一会下来，很奇怪。这从哪里来？一般的人，哎，下意识神的能力啊，他就假装为他就有神同在。但是这个毛毛有什么意义啊？只有吓唬你啊，只有请你信他，只有这样啊，没有真理啊，没有讲什么道理出来。鱼是象征圣灵而已啊，不是说下鱼就得圣灵了，不是这样。但是好像鱼一定得圣灵，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叫做虚假的启示，虚假。他如果得罪他，你得罪了这个化为炼作的人，行邪术人得罪他，晚上回去肚子痛，这个叫做启示，魔鬼。想想这样，一定要请他来。我们那个以前啊，我们部落有一个很高干高级的那个行邪术的人，很老了，有胡子。他在他家里啊，那个大厅啊，安一个胡子，练咒，谁经过他的地，他就可以知道。谁经过拖他的土地上的东西不得了，回去已经生病，差不多就知道这个怪事是从他来的，要去找他，拜托他，向他道歉，然后他来练一练病才会好。这个就是撒旦的运动，利用 这些奇奇怪怪做出来，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心。这里说为什么会被利用？这些不法的人会被撒旦利用，因为他不爱真理，是他们得救。所以魔鬼就利用这些人，不要真理，有的是基督徒，不坚持真理。有的是外教会，有的是外邦人，不坚定。假基督也会行神行这行这这个神迹奇事啊，也会撒旦运动啊。所以有的是在电视上表演，当然了，在电视上表演神迹啊，不一定是真的。那个就是说，有时候是好像卖。排路边摊的，套着一群人来做生意一样，就是天天是那些人，并天天医治的是那些人，耳朵听到了，哑巴说话了，什么车腿走路都是套的也有了，但是魔鬼也会借着这个神医啊，也会显神迹，但是我们要怎么来判断？因为魔鬼这么诡诈，知道人啊，看到人的心稳定，看到他就会信。但我们的这个对我们负担的教会，对信徒的牧养，这个建议不要只看神迹，要重视神迹。神迹只不过一个见证，一个佐证，我们所传的道已经有神的能力。但是神迹不能让人得救，我们得救是靠真，靠主耶稣一直在救，所以我们的带领信徒呢，我们是坚定他们在基督里面扎根，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哦，那个人会行神迹，那就跟着他走，是建在基督里面的真理上。到真理到底怎么讲？你在不管你神迹怎么大，怎么大，或者说一段时间你是神的啊真的工人，后来变质，那你还记得他是过去那个人？因为轮回变了，轮回变。我昨天也讲到那个蔡永辉啊，蔡永辉老人家他。信主很久几十年， 他们的爱心也会赶鬼，一变赶鬼可能一样，他是属于护卫教的。哎，那个疯子啊，被鬼护着的呢，他不怕的，带到他家里，他这里开那个电器啊，带到他家里，那么睡觉，给他吃，给他住，一直到好。这种事情实在是让那个蒙恩的家人很感动，所以呢，难怪大家会听他的啊，因为他爱心啊，温情在他。但是当他离开我们家，这些人没有人跟他去。我们信耶稣跟耶稣不是跟人啊，那太太儿子也不会跟他去。当然了、啊。离开我们家，他就不会再显神迹，即使没有了。但是呢，不要记着他的过去，这个人的过去。如果他现在就是离开以后还有神迹其实也有应验，讲应验那个，但是呢，他已经呢违背真理了，离开真教，那个我们不能跟着去。我们是相信耶稣，不相信人呢。所以我们要第一个就是说看他行的神迹不动摇，我们要攻破他。怎么攻破呢？他行这个神迹到底有没有啥意义？有没有目的？有价值吗？你要判断，要攻破他。神做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不是做那个无聊的事。我好像有讲过了，神无所不能，主耶稣也曾经过，在人无所不能，在神无所不能啊。那神无所不能，主耶稣也曾经说过，只要你有信心，你对这一座山讲信心，好像芥菜籽那么小小就可以了，有信心叫这座山移动到那边，不要怀疑，就说成就成了。这个叫做信心的能力。那信心是信主耶稣啊，信心是信神啊。但是呢，要看神愿意这样做吗？神做这件事，你求神做这件事，有意义吗？有目的吗？有价值吗？有需要吗？如果没有需要，从创世以来的先知，还有主耶稣，还有使徒，都没有人移过山啊。那是不是主耶稣讲这个话不正确？或者说，撒王怎么没有做过呢？这个就是说，看需求，这个是一个意义在哪里？讲这个话就是说，你如果有信心是。你有一件事，神你认为需要，神也认为需要，神愿意就可以做，就可以摆平你一切这眼前的大山，都会解决的。没有路都变成有路了，红海都变成干地了，是这个意思。没有说在你有需要，神有认为有目的。有价值，他做不到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攻破他，你要看魔鬼所行的神迹其实只不过是要夸耀，扩张他的威力，他的能力，让人家崇拜他而已，骄傲。比如说那个鸡童跳起来，那鸡童跳起来，他就那个裤带真的很这么长，这边扎一根，这边扎一根，站在那个大轿上头走一整天没有事，这个叫做奇事。他们拿那个刀啊，那个剑，当然他也有方法了。啊，这边流血，那背上的流血，要，当然了， 那个邪灵离开了以后，几天以后分裂，但那个时候都不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都是歧视。那这个有什么？神如果行这种歧视，有的神迹有什么意思啊？没有意思，只不过夸耀而已、啊。这个就是邪灵的工作，邪灵的工作。好像主耶稣说：“哎，你有信心连吃喝到那个毒，吃到毒啊，也没有关系，就说好。”看你是试探性的，是无知的，啊，看怎么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你要去喝无意中喝的名词？所以呢，你要攻破这个，就要对照圣经，要想起神的旨意，到底神选这件事情，从神来的一定让属灵的灵性上。或者信仰上、正义上有关系、有必要性。如果没有，那不是从神来的。如果只有好像那个演戏一样、表演一样，那个不是从神来的神迹，那是撒旦运行的。不管是对人的肉体上今生有好处，但是对灵性上没有意义，对灵魂没有意义。这种的并不是从神来的，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诈，诱惑这个人民。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你看十一章第三节，第三节这里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里保罗啊，就将蛇诡诈诱惑了夏娃。这个历史拿来提醒警告哥林多教会。那么到底保罗怎么这样讲呢？因为哥林多教会热心有，信心也有，但是呢爱心不够，嫉妒纷争，不同心，不团结。那魔鬼会利用夫妻也一样，利用夫妻有冲突，利用家人意见不合，利用教会有时候也是开会，大家有争执，本来是好好的，但因为选举政治理念，有的靠蓝，有的靠绿，不一样。魔鬼就诡诈就来了，他的诡诈就来了，来引诱。所以怕他们的心啊，对基督存一清洁的心失掉了，偏向方向，忘记了天伦的话，不听神的话。天魔鬼借着这些人的引诱，让我们偏差了方向和目标。本来他们夫妻很同心，在热眼里头也不错，恩恩爱爱，恩恩爱爱本来是好的啦，夫妻同心彼此尊重也是好的啦，但是呢魔鬼的诡诈就在这里，利用这条蛇天天和你亲近，你就不会还给他。主耶稣曾经说，你的敌人就在家里， 你的敌人是自己的父母儿子，你的敌人呢是自己的人。好像犹大本来是使徒，主耶稣拣选了，怎么变成敌人，把他出卖。这个也是魔鬼的诡诈，要利用你身边的人，要好的朋友出卖你，陷害你，这个就是他的诡诈。他利用夏娃，夏娃就是他骨头中的肉啊，他先生一定会听他。当然魔鬼对他进攻，女人比较容易 动摇你，他就第一句话就是：神真的这样讲，原种的果子通通不能吃吗？他用这个问号让你火这个怀疑。没有啦，神说通通可以吃啦，只有三个果子，那个果子不能吃，吃的例子免得死。你对神的话没有把握，没有坚定，神说必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像蛇就这样，免得死就有个打折扣，免得死还有不死的成分在，似是而非。你所以基督徒如果对这个神的真理没有确定，没有把握，就容易容易中他的诡计。所以魔鬼在进攻不一定死了，因为你们吃神知道吃了又容易像神那么有智慧了，眼睛就亮了。结果呢，吃了亮是亮了，只有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了，有羞耻了，变成这样。能够像神那样的智慧吗？那就被中计。所以这个是魔鬼的诡计，当他吃了以后，这拿给他丈夫吃，他丈夫也没有把神的话记住把握住。所以在要好的朋友，在亲近的人，可以信任的人，他怎么讲我们也要思考一下，三思而行，有没有符合真理啊，有没有物质证明圣经里面神的话怎么讲啊，怎么讲。你说有的人说，哎呀，喝一杯没有关系啊，一杯的就有两杯，两杯的就三杯，就一直接下去。这是他一个诡诈的地方，魔鬼有一个诡诈的地方，他后面呢有一个陷阱。所以保罗啊，告诉这些信徒，他恐怕魔鬼像那条蛇一样，来引诱夏娃，来引诱你们。那怎么引诱啊？怎么引诱？这里面呢，他就说的是利用那些啊假使徒，他还是说使徒啊，假使徒。那这个假使徒表面上好像他很端正，他很疼爱他们，来批评保罗，批评这些真的使徒。我们来看十三节，同这一章的十三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十四节，这不是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是不是？所以他的差异若装作仁义的差异，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叫着他们的行为。这些人呢，就是要找机会拉拢这些信徒不听使徒，所以讲保罗一些坏话。他说保罗不是，否定保罗的这个职位，他不是使徒的。他如果使徒，为什么不敢在教会吃啊？其实保罗是体贴哥林多教会，他们呢这个爱心还不足，宁可呢免得说他来混饭吃的， 他还聚集啊，啊，是这个是不凡，他来工作，来攻击自己的同工之母，不要连累他。那他的一连六夫都是自己养了自己，所以他说，如果说他是使徒，他应该怎么不敢在教会吃饭呢？那么保罗呢，就告诉他，这一批人呢、啊、是假使徒，因为他们做事情呢，行事诡诈，装作基督的使徒模样啊、哦，装作模样，好像说哦，他对这个教会很关心，对信徒啊牧养很尽责，装作出来不是真心的。目的要把这个教会分裂，离开保罗的牧养，所以他就把那个异端啊、邪教、外邦的，所以这个外邦教会来信主，来信主哦。如果我们这个基础没有打好，常常我们离开以后，他们会利用一些亲戚朋友啊，还是里面的那个比较教会里面关心的这些人呢，长老执事或者负责人圣工比较热情的人，会把外面的风俗习惯带进来，什么学校的制度啦、啊，什么公司的制度啦、啊，什么啊这个啊遗传啦、啊，会带进来，迷信也会带进来，所以来慕道的也不知道这个是真理还是对不对。有一个开玩笑，就是说一个很热心去带慕道者来，很热心开玩笑，那个慕道者来听了一段时间，就问这个带领的人，我看你们祷告都哈利路亚，到底我听了半天了，常常来听哈利路亚到底是啥意思啊？啊，简单简单，信主的时候都不会忧虑，就哈哈大笑，哦，那利益呢？那信耶稣不会失败，就有利益的，利禄兴亨通啊！哦，那哈利路路哦，路就是佛陀是路啊，都没有阻挡啊，啊，四通发达，两啊，你信神要谦卑，要当冠军当亚军就好了，有道理。听起来很有道理，这不是道理，这好像中国人的道理，这不对啊，道理不懂你就不懂，你不要不懂假会懂的很多，把人带错了。所以进了大学，一个教会参加丧礼，参加丧礼那个教会有个执事很迷信，丧文时了，叫太太不可以去参加，不可以参加丧礼。外邦人是这样，他们的这个风俗，另一半丧礼他不可以送他，不送。他们都有一个迷信呢，送他，他不送他有那个意义，迷信在。我说这个是外邦人啊，我们信主还守住这个，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什么？嗜好不好了，好、哦、嗜好不好，现在他们都死了不好，或者说那个技术不好了，双数才好。但是呢，算是二，按照四都不好了，不要了。那五也不好嘞。那五他说悟了，喜事不可以了啊。他不是二就是六，当然吃汤圆的时候算两个大的，算两个小的，算六。这个叫做迷信。说魔鬼利用这些没有除掉 外当啊异教的这个效没有成效，那利用这些人影响教会。所以教会如果用这些人来当领导，那教会到底是传的是真理还是什么？还以前哦，以前大陆他说讲道理不能在台讲台的中间，因为耶稣在我们中间，所以要在旁边啊，有这种的。那按手，按手是在头上，不能按下去哦。按手是在头上，在文字上在说，圣经明明说不能按下去啊，这个头上啊，头上，这什么道理啊？所以以前啊，以前那个初期啊，很多不懂道理的人、啊，都是中国道理，好像猜那个字。来传了、啊、不对啊，那个对，听起来好像还有三十周年，看那个大陆传教三周年，还有十三位呢，十三你得意了，怎么这个十三位道理，这个就是说那个安胎的药啊，安胎的药啊，这个胎不好啊，这个中医也是安胎的，要是道理题目就是十三会，这种的都是违背真理的。那么这里保罗所讲的呢，他就说假装很关心他，但是不是纯正的道理。所以五节说，如果他的参与，他的一群的部署啊，装作仁义的差役，仁义这也是表现得很端正，很有爱心，很有同心，这也不稀奇啊。有一次那个我们课本最后那个民族会啊、哦，在台中感恩会的事情，那个一个魔鬼啊、哦，临到他身上，他假装为天使，他说你们这些小鬼啊，你们太可恶了，你们欺负人家这么多人来啊，还不放手，等一下你不赶快走，我就把你一个一个打死。他说他是天使，那你赶鬼的在旁边在工作，你听起来哦很高兴哦，我们祷告天使来帮助哦，他天使出面来帮助我们赶鬼哦，来打死他、哦。当然了，天使会帮助，没有错。但是天使怎么会临在他的身上讲话呢？神的灵，魔鬼灵，会在利用人来讲话，灵道，圣灵灵道会讲，魔鬼也会啊。但天使人的灵也不会进到那个人的灵来讲话，那么天使的灵他要讲话就直接讲啊，没有说灵到一个人来讲话。所以呢，那个这样听起来你就知道啊，这是假天使。为什么你要圣经对照有没有这种事啊？从先医先知使徒没有啊，没有天使借着人来讲话，没有啊，你就可以攻破他，知道他这不对。好像那个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亚沙龙就是想要篡位，要杀，要当王，所以呢，他假装我们有爱心，在城门那边在等啊，等人家出城门的时候，或者进城门，就一个一个问你对王有什么不满啊？我替你解决啊，什么哦？好像我关心百姓啊，他是要拉拢人的心呐、啊，拉拢他们的心，将来要当王啊，很多群众。力量很大，群众能够支持啊！你看现在阿扁呢， 啊，除一起到南部奇轮，又到山中奇轮，这个就是一个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哦，这里不够就发起上街啊，这个叫群众运动，社会运动就是群众，群众力量很大。那么这个就是说，假使说一个人没有了，他还利用整体的信徒，整体性的力量，力量来反抗，好了，不接待宝，攻击宝，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诈。他表面上对你很好，对你不错，但是真理，他就会偏差，真理会改变。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十章那里讲，真道上归一。好，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在真道上归一。那真道上如果不能归一，那就会分裂，就分裂。那我们朋友很好，但是呢，因为大家看这个道理不一样，他就不会合在一起，不会道不同嘛，不能在一起同工啊。所以啊，异端邪教很多，异端邪教当然呢，包括了其他的宗教，其他的这个宗教，还有一般的基督教，这都是很多异端邪教会诱惑。然后要再说什么异端邪教是什么？我们啊，什么这个相面的啊，这个相面的啊，还有看星座啊，还有什么地势啊，还有看风水啊。你看那个政府也是很迷信的，台北教会也改过那个面呢。那么一个大官呢，他就要请后那个地师啊，看风水的，看你这个官做的稳做不稳，还要做主还要怎么方向，这都是迷信。但是我们基督徒哦，有的开公司啊，还要看日子，哪一个有的偏偏安息日才要开业，我说这个保证一定失败的。别的日子你不去开，安息日才要开张，还有这个迷信呢，啊，记住这个开，还有和人家什么吃尾牙啦，啊，我们是老板呢，那员工呢，说要拜1、2号、16号要拜那个好兄弟，他还答应了，这什么基督徒啊？你老板可以啊。安息日休息啊，你可以主张的啊，你有钱点，你怎么可以让他要拜就拜啊？这不对的，这异端邪教，他没有把这个真言站住。还有什么这个老板啊，信徒当老板啊，还有什么跟人家去看什么看命，看发财不发财啊，顺利不顺利啊？我知道有一个老信徒早上去运动，那山上有一些那个是法轮功还是什么会摸骨的，摸骨他跟人家学摸骨，那摸骨他就在你的身边，他不要碰到你的身体，到这样一下子就知道你有什么病，从后面给你摸，就知道你有什么毛病。很厉害，比那个医生还很厉害呢，不要 X 光。他说你的胃不好，胃肠不好，消化不好，我给你一支，把你拿出来洗一洗，比一比啊，从在他的面前给比一比啊，他说拿出来洗一洗，再装进去，那好了。他看人家这样做，他有没有做我不知道，而是有信徒来告诉我，这老信徒也跟人家学这个，那叫做什么？就是病会好，目的在哪里？没有真理啊，这个叫做神机骑士魔鬼的工作，所以也跟人家学这一套， 他以为这个是好事啊，帮助人家，其实上你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他就要利用你去迷惑别人。还有那个以前那个哦，现在那个黄志杰传道的爸爸叫做黄千强执事，我在台南这个人很好啊，这个很勤劳。以前就是去学习那个锻炼身体，锻炼身体，还有养生啊，养生、养心啊，健壮，学那个什么太极拳来使啊，还有打坐，每天呢、啊、打坐，他不是信佛教，他是那个时候已经安立直视很久了，但是呢。差不多都写了快有半年，那打坐已经达到一个层次了，达到一个层次，哇，不行不行，赶快 stop 刹车，为什么？你刚刚开始啊，还在初步进门呢、啊，还没有呀、啊，达到那个他已经达到那个层次哦，他知道那个知道的那个。自己的思想啊，没有办法自己控制，会跑啊，哦，眼睛一闭就偶像出现，眼睛一闭，糟糕了，这样你他来了，你要叫他去，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他知道啊，糟糕，不能控制，已经要赶快赶鬼，赶快脱离，这个就是每一个学什么运动啊，什么。通通最后，你刚刚开始是运动，到最后，那个魔鬼就跑出来，因为已经所火入魔。当然了、啊，这个团体在开始的时候，要拉拢啊，什么游览啊，什么什么好处啊，什么抽奖啊，那么然后你已经进到一个程度，哎，那个魔鬼就利用这个团这个事情啊，就出现了。一个姐妹就信一贯道在寄往，后来哇糟糕，这个思想已经不行了，每个晚上眼睛一闭就不能睡觉，一直看歌看偶像，思想不能控制，后来就来人家告诉他，你失明要信耶稣，把我们叫回来，才解决了，这个现古月这个姐妹现在还在，还信主在解决，所以这个魔鬼啊，诡诈，会利用这些团体、啊、会影响集中，这个是诡诈，他也会行一些神迹来迷惑，所以好像在迷惑夏娃一样，利用机会。你喜欢他、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啊，这个就是里面的写了两只兽，第一节开始是讲七头十脚的一只兽怪兽，第二十一节开始就写了地中上来的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人的一只兽，那这两只兽呢都是魔鬼的化身，魔鬼的化身，这是魔鬼的诡诈。魔鬼如果说用他的真面目出现，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不必去 攻破，也不必去辩论，再判，一看就知道了。所以魔鬼的诡诈就是利用一个人、一件事、一个金钱、一个物质，或者说一个团体、一个时代的潮流，来引诱信徒，这个就是他的诡计。那我们看那个十三章第一节，这里说，第二他看在异象当中看到，这只兽是从海中上，后面这只兽是地中上，海中海子波浪没有一时停止，只是动乱，世界动乱的时候时期出现的，地中是一个和平的，好像平安无事的时候出现。那么前面这一艘海中上来这一只艘，它有十个脚七个头，那么这一艘这个脚又有十个冠冕，它七个头有亵渎的名号，头就是领袖，头就是王，头就是领导，领导脚是力量，脚就是能力。那么这样子呢，就是一个政治集团，政治集团联合在一起的一个集体。所以呢，这个有亵渎的名号，也就是判神对立的，对抗神的，讲神的坏话，讲教会的话，要逼迫信徒的。好，那么第二节讲他的胸形状很凶恶，我说好像形状好像豹，豹是跑得很快很敏捷，脚是好像熊，熊的脚很有力量，熊厉害就是他那个脚，那个一抓到你跑不掉，人被他抓到黑丝裂，脚很厉害。口好像狮子的口，狮子的口很大，他如果一出生啊，哇，百兽都害怕，在森林里头听到这个狮子在叫的话，哇，都跑掉，大家很逃命了。狮子口吞吃，好像人家贪污啊，他一开口要红包几千万啊，哦，你是狮子开口啊，狮子大开口啊，吞的意思，吞吃。那么再来呢，这只兽是那条龙化身的，所以接着下去说，那个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大权柄都给他，是魔鬼啊！利用这个七头十脚的这个集团的领袖、政治领袖、无神主义的集权国家，就是你无神论的了。他们呢，魔鬼利用这个，他的能力就是给他脚嘛，十脚是充足了，十就是充足的力量、权柄，他座位给他。他是替魔鬼工作。那么第三节这里说，他虽然其中有一个头受伤，但是呢却医好了，很多人跟着他，就特别这个其头里面的一个特殊的带领者。那么呢就又拜他，又拜那个龙，因为他将自己的钱币给他，给那个兽，也拜那个兽。谁能比你这个兽呢？谁能与你交战呢？意思是夸大，夸大。第五节呢，说又是龙，又是给他 夸大的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前面是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任意而行。那么兽就开口，第六节说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帐幕是教会、哦、这个无神论无神主义的无神论这个政治集团要来压迫真教会。第七节说任凭他和圣徒征战啊，征战。所以如果这些名没有记在啊圣经册上呢，他们都要拜他，他就崇拜崇拜这个这个集团的领袖。那这里说有四十二个人，这个一债是十二个月、啊、三年半，三年半也是四十二个月。一个月三十天，一个月三十天、啊、四十二个月1260天，同样的意思，同样意思。那么当魔鬼掌权，魔鬼掌权压迫教会，黑暗的时期就是写四十二个月。那么当神看顾，神在看顾保护帮助，都讲天白天天有太阳，都讲一年二年一再二再半再，这叫神帮助的事情。其实呢，这是同一个事情。虽然魔鬼很厉害，要破掉，但是神还在看顾一些。完了，我们看，我们再参考第十二章啊。那十二章啊，从第一节开始，这里说，妇人啊。身披绿驼，脚踏黑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怀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是一个妇人，这是一般讲是指一个教会，是有得胜十二个星，关键是得胜教会得胜的意思。那第三节呢？就写大红龙，有一点大红。那这条大红龙呢，七头十角，就是魔鬼的化身，也就是魔鬼的化身。这大红龙是七头十角，那么七头上面呢带着七个冠冕，它也会得胜。那么第四节啊，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龙就站在那个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那么这里说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被甩在，被他甩在地上，谁把他摔下来？神不让他在天上，所以这条龙是这条大红龙是从天上和被甩下来连三分之一的星辰都拿下来，这就是 魔鬼就是天使被犯犯罪，神把他甩下来，所以魔鬼的由来原来呢在天上。所以这条大红龙也是七头四角，但是他甩下来呢，就在这个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就当然讲教会了。但等他要生产，就等个信徒会生啊，要信徒。但是有的人是说，这个妇人是指着玛利亚，那么要生产的孩子是讲着主耶稣。其实这个是讲的末世，已经过去发生的事情，不是指着那个，这前后就是在讲这个末世，这个魔鬼和教会里发生的事情。那么这里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这是所以一般是将这一节解释为主耶稣被提的。那么第六节说，这个妇人呢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有大红龙啊，这条大红龙就十三章的这个这一怪兽，这一条龙啊，给这个怪兽也是七头四角，同样也是七头四角啊，意思也是很有能力。但是呢，他要压迫教会有42个月，所以你前面这边呢，前面那个妇人那孩子，那后面六节说帐幕啊，帐幕和住在天上，那这样子是说同样这个。实际魔鬼掌权的黑暗时期，但是神也看顾教会1260天啊，这不是刚刚好这个例子，是一段时间啊，魔鬼压迫教会，逼迫信徒，但是你不必怕，神也会看顾，况且是一个试炼、考验的地方，好像说没有依靠，但是有神可以依靠。好，在第13节下去又说啊，他龙啊看到自己被甩到地上来，就被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被逼迫。那么有大鹰来，两个翅膀来，有带两个翅膀帮助这个妇人，把他带到旷野去，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条蛇。这条龙现在这里写那条蛇了，在那里被养活一再二再半载，这个就是说，那么也是被养活了。那么这个这大约是指着圣灵了，圣灵当初你说有逼迫，教会有逼迫，但是呢，神用圣灵来帮助。那么15节到17节这里说，那个妇人呢？就在这条蛇就在妇人的后面呢，从口中吐出这个水，像河了，口水吐出来，就变成河了，这是潮流了，时代的潮流。就这条蛇这个很诡诈，他现在他讲的话似是而非啊，他利用时代的潮流。要把这个教会冲走，所以教会在这个末世啊，魔鬼会利用这个潮流把教会冲走，所以是现在很多世俗的、风俗的、时代的潮流。你看这个年轻人啊，哇，现在圣经里面的伟人都不认识啊，那个明星啊，抱着睡觉，他一个明星来了，他经常就，哦，有的是哈路，有的是哈韩哦。大叫，很热诚的。这个，你看他穿着了，看他那个滑，那头发的这个形态啊，哇！他说男孩子戴 在耳环什么都来了，时代不一样，不一样。以前我们很少听到离婚的，教会很少，现在在教会也有离婚的。以前我们是很少听说长子啊，也会被处理，哎，现在也有啊。这个就是风俗潮流已经吹进来了，然后说什么什么异端邪教什么这个一些理论啊，都带到教会来，要冲走，把教会的纯正的这个真理，这个教会要被冲走。十六节是一切帮助了富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那个水。还会帮助，有帮助。吐出来冲不走，那龙就发脾气了，这水气就发脾气了，去找信徒了，儿女啊，找信徒征战了。那这里说，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了。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是龙在一边，这些是守诫命，站得住。为耶稣做见证、做工的这些人就不会被冲走，他拿征战对立。所以这里就是这一条龙，有时候讲蛇。那么这原来呢，这个就是从天上坠落下来的犯罪的天使。你看第九节，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这里就特别讲，是接着前面的这个大红龙，说大龙是什么？大龙是什么？就是那个古蛇呢，就是名叫做魔鬼，又叫做撒旦呢。原来他魔鬼就是这条大红龙坠落下来的呢，啊，这很清楚啊。他到地上来呢，是要迷惑普天下的，要迷惑普天下，他工作要迷惑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甩下去。那这一节圣经明明很清楚魔鬼的由来。那为什么现在还有传道人说魔鬼是自由的呢？他说神是善神，魔鬼是恶神，那么神的能力不能说胜过这个恶神，所以恶神魔鬼还是存在，那恶神都不能灭掉善神啊，所以两个神都还存在。这个是善恶二元论的神，这是从波斯古时候波斯人的这信仰，后来就希腊的信仰。他的意思是说，神如果有能力，为什么早就没有给他灭掉啊，还让魔鬼存在啊，这是他怀疑的地方。其实神让他有一个时间，时候还没到，最后把他丢到地狱啊。现在不是说他自由的，神自由的，他不是自由，他也是被造原来的天使。所以这里说大红龙，原来这条龙从摔按他的身摔下来，这是名字第九节很清楚，这古蛇这魔鬼啊，这撒旦很清楚嘛，就那古蛇就那条蛇啊，为什么圣经这么写这么清楚，他还不能清楚？哦，写了一大堆哦，到这个理论啊，还连中天连连都要为他的主张。他说，如果没有人给我辩倒了，我要继续一直讲，这个不对。所以呢，这个也是大红龙在迷惑的。所以大红龙要迷惑普天下，所以呢，大红龙也会变成什么？这个怪兽也会变成十一在三章的十一节，假基督，假基督。所以这里讲，另外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就假基督了。 如同呢，如同羊羔不是真的羊羔，像表面上好像羊是那个龙给他讲话的这个龙呢，就讲鬼道，说有鬼魔的道理，鬼魔的邪灵的运行啊，讲鬼魔的道理，似是而非。所以呢，假基督出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假基督出现，有假先知，有也会行神迹奇事来迷住地上的人。所以这里啊，这里有记载啊，十四节说，他因为是给他权柄在兽面前呢，龙行奇事，就迷住地上的人。所以呢，这个时代知道要信耶稣，所以的魔鬼就利用这一般的基督徒、一般的教会来迷惑，这是和平的，好像表面上好像说就是好人呢、啊，好人不让你征战，好像说我们都是在一边，我们的敌人是魔鬼，这样来迷惑。那这真教会里头呢，好像保罗说你们中间也会有人起来迷惑人离开跟着他，他如果执迷不悟，那魔鬼啊就会利用这种，所以魔鬼要利用的人呢，这个好像好高骛骄傲，要想要有那个领袖意，想要活要当头，那就比较容易被利用，而魔鬼利用的比较容易。所以里面常常讲这个头，讲这个头，啊，头就是力量很大，影响很大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去了解魔鬼在这末世会化诡诈，他会化妆他自己，利用政治力量。所以有时候选举呢，就利用这个选举的政治思想不一样，他就开始工作。一个教本来是团结的，他有人就在里面煽动，有的支持这个，有的支持那个。像以前啊，教会很单纯，不和政治挂钩。但是呢，有的是长老执事啦、亲戚的、那个传道的朋友啦。邻居啦，亲戚啦，要好的，从传道都不敢主张，不敢讲，怕人家会误会，会怎么样？应该不对就不对，应该啊。以前我们传道人讲话很有力量，劝勉不要，他就会讨听话。那现在啊，劝不听呢？他的政治思想很强。以前我们传道人出去工作，都礼拜六传教都不会跑回来。现在啊，你叫他不要回来，他还跑回来，投票再去。礼拜五就跑回来，礼拜六投票完了就又去，很认真哦，传道一回很热真，热心的这样，对政治那么热心。那么信徒也会看，会看传道支持哪一个。这个影响，如果能够投票，这个是我们的啊，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本分，投票没有关系，你投给谁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公开来讲你自己哪一个党哪一个人，不必，是非要清楚，站在真理的立场。所以说魔鬼的诡诈会利用一个集团啊，我们教会也是有时候利用四班那个当指挥的也是一个领导，你看那个早上去运动啊，一起在比用那个收音机，那个在老师讲话也会影响这个团体， 那么教会呢有事班啊，有团契啊，也会影响，讲话会影响，但是正面的影响、对的影响、真理的影响是好的，但是呢，负面的纷争呢、结党，负面的这个不要做这个言行，自己影响不好，那就会被潮流冲走了。好，我们再看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这里又一个七头四角的兽，都是魔鬼的化身。这里讲看到啊，那个天使的指示约翰，叫他看那个坐在众水之上大银幕，要受刑罚。那么这个众水在这个十七章后面十五节有说，大银幕所做的众水是人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这里有说的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个妇人呢、啊？他骑着这坐着这坐在这个水上这个大鱼，将来受刑罚。那么十二节说这个银物啊，和地上的金王行云啊，地上的人都喝醉了他的淫乱的酒。那这里说，地上的君王是领导啊，统治者，为什么说都让他行淫，喝了他淫乱的酒？这个淫妇是一个象征，淫。有一句话说，百善孝为先，你这个人再怎么好，你的优点，你的所做的善事，你孝顺是百第一孝，如果你人人称赞你不孝，没有就不算你是一个善好人。你说恶，犯恶淫为首，淫为首，犯恶淫为首，就是用这个淫乱来代表所有充满世界的罪恶的意思。这个罪恶灌满的世界，罪恶好像这个妇人，罪恶来支配这个世界，所以众水。这个罪恶坐在众水之上，那么呢，这个妇人呢，就是罪恶的化身，罪恶的化身。那么骑在这个十七头十角的这只兽上面啊，他骑着。第三节说，他被圣灵充满。感动天使带他去到旷野，去看到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个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前面十三章也是有亵渎的名号，亵渎主要就是神对立，要亵渎神。那这一只这个女人骑在这一只兽，很漂亮，外表很漂亮，朱红色，这个女人骑在这个朱红色的兽上，以前的朱红色 和紫色都是贵妇人，都贵、这个高贵的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在穿的。第四节，那个女人也一样，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和兽一样配合的，配合的，这都是高贵妇人呢、的象征，富足的象征，富贵的象征、哦、那么还有用金子、宝石、珍珠也装饰，珍珠、宝石、金子，这个都是世上的宝物，象征他的财富、富足的力量。你看，女人如果说装扮穿的衣服朱红色、紫色，哦，大家都另眼相看。你戴的有金子，哦，好像那钻石哦，哦，一个几十万、几百万，连现在连手表也有钻石，那个很价值的珍珠哦，有大小啊，人工珍珠不。就没有价值啊，那个天然的珍珠很贵贵。那么手又拿着金杯，连要喝的杯子都金的，但是呢杯中盛满了可证据，就是他淫乱的物味。这个女人是一个罪恶的化身 啊。那么金杯喝的用的杯，但是里面是藏着淫乱的物味，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第五节说他的额上又有名写着奥秘在大巴别了，做世上的淫物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哦、你看这就写出来是大巴别，但写启示录已经没有这个大巴别的存在，是象征的将历史当时兴盛他们的享受、他们的建设来说明这个末世，说明这个时代。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子罪恶的世界、哦、那么这个就是说这只兽被他骑着很配合，都是一样朱红色，外表看起来很漂亮、哦、物质丰富，这个就是说罪恶是用这个外表来包裹的，里面都是淫乱的可恶的，这杯子很漂亮，外表都很漂亮，用这个物质、金钱、外貌引诱来迷惑，就利用这个啊，这只兽跑来跑去啊，所以这写的世上的淫物啊，这个可憎之物的，这大城市的意思。大城市越文化越高明、哦、世界每一个城市现在的如同大巴别的世界 全部的好像一个大巴别的 越文明，台北啦、哦、东京啦、巴黎啦、伦敦啦、纽约啦，外表啦很进步，建设外表都很好看，很物质，很高贵，在里面呢淫乱，越花越高明的城市都是越淫乱，外表好看，你看 那些淫物啊，外表的装扮得很漂亮，里面的心呢是罪恶。那么第六节就说啊，第六节我又看见那个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血就是生命，用这个物质、外表、金钱，现在的大家都拼经济，大家都为钱、啊、要吞吃和为主做见证的血，这就是要吞吃信徒的生命、工作人员的生命、圣工人员的生命，就是他就是什么时候用都是用钱来评价一个人、啊、来谈论的、啊、那么什么都要谈到这个外表、外貌，金钱的，包括金钱物质丰富，你有没有汽车，你有没有房子，我才要和你结婚，就是讲这个，都是条件， 都讲外邦，你是哪里毕业的？公立院私立又分开了，你看学什么学系啊？哦，如果当医生就比较容易，娶到太太咯。那娶医生要娶的，你有没有房子？嫁妆有没有汽车？就是这样哦，这都是这个时代。哎，这个时代信徒啊，哎，很容易被吞吃，被这个淫物吞吃掉，被邪魅的吸引，没有生命了。没有基督，没有圣徒的生命啊，他要把你喝当酒跟喝掉了。所以呢，我们要靠羔羊，靠神的道，在这个十四节就讲了，忠心才能够胜过他。这世界最后就被毁灭，反过来呢，就是这次说就吃掉这个你。赤身裸体的，这是这个里面，这个是这个叶滚莲啊，啊，画面的武器越厉害，将来毁灭，不必说神降火呀，还是怎么样？这是现在这些科技这么发达，一下子没有几多久时间就毁灭。这个就是说魔鬼诡诈，利用天权物质女人罪恶。外貌享受来吞噬我们基督的生命，这是看出魔鬼的诡诈。他用硬的逼迫你不怕，用脚教的你也不会疑惑。现在用外貌、用金钱、用物质来引诱，哎，信徒就倒了。时代的潮流，还有这个外貌时代的这个享受来引诱信徒。你看现在啊、哦。现在学生因为越来越少了，人越来越不来参加，没有人去，啊，没有人去的，你不要谈说要来上课，还要说来这里住啊。现在都是时代不一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